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者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者剪辑本录音或者录影。十愿好似《使徒行传》20:32中所讲，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在五经里面所规定的八个神圣的日子里面，只有安息日是出现在十诫当中。上一季我们已经研读了十诫，对于犹太人来讲，安息日要守这个安息日是在神面前他们应尽的责任。正因为在十诫里面出现，亦都是律法的规定，事关重大，违反安息日的人是有机会会招致杀身之祸，是这么严重的。安息日和生命是连系上来，所以在今天的选段当中，耶稣的说话里面亦都有生命这个字。在安息日里面，这个命是很重要的。今次在这两幕的场景当中，耶稣所遇见的是怎样的人呢？他们和耶稣的遭遇又给我们怎样的教导和提醒？我们再一次祷告，将听到的时间交托给主。主耶稣，我们今天在主日里面，我们崇拜，在崇拜里面听到，愿主你指教我们你自己真理的话语，让圣灵真的移除我们内心被罪蒙蔽的思想，帮助我们。多谢你，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在十一节的经文当中，你已经知道了是有一位的人，他的右手萎缩。不过在这件事件当中，还有另一大批人是重重复复出现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又怎样去面对耶稣呢？在经文的叙述里面，其实法利赛人才是这段经文的焦点。当然不是说那个被医治的人不重要，但从对话里面最多和耶稣交往的却是法利赛人。温故知新，我们常常读到的法利赛人在圣经里面的形象是怎样的？坏人，是吧？就是奸的，通常是这样的。但是法利赛人的起源却不是这样。在秘掳回归之后，文士以斯拉他知道要去从圣经里面再重新掌握神的话语，更加要帮神的子民去想，为什么我们会被掳的？为什么会亡国的？所以他们就知道了，过去没有好好地认真对待神的话语。以斯拉一路去推动信仰的改革，后来跟随他的文士的团体就组成了一班又一班，帮助神子民明白神话语教导圣经的教师拉比。这一班人对大众的事务很关心，他们更知道要致力去实践掌握圣经各项的细节，要为经文加添解释，让更多的人，更多的神的子民知道圣经所讲是什么意思，他们又应该怎样去做。这些努力成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让他们在外族的统治底下仍然保存一个身份，一个是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的身份，是神子民的身份。而法利赛人这个名字，它原本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人。哎，那不就是我们个个基督徒都应该朝向的目标？我们岂不是更加应该是要做分别为圣的人吗？要活出一个和我们蒙召得恩典相称的生活吗？法利赛人有着正直的目标，面对着圣经全部的律法，他们知道每一个人都要努力，整个群体要严格遵守，就是因为这个的严谨的态度，一路发展到耶稣的时代，来到这一幕就引起了以下的疑难了。我请大家读第二节，预备起。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合法的事呢？法利赛人去指出有人做了不合法的事，其实是讲那些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门徒被人看见他们在安息日 经过一个麦田的时候摘了一些麦来吃。你可能想，是啦，当然不对，走过人家的田摘了人家的东西。但是在当时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行经的旅途的人呢，如果肚饿是可以走去人家的田里面去摘东西吃的，只要呢你吃饱了你不要拎走就可以了。就好像有些时间呢，即是、应该以前疫情之前，可能你会去过新界一些农场、去摘士多啤梨，有些是免费的，你入去试吃都 OK 的，不过你就拎走的话你要付钱，即是可以吃但不可以拎，随便就拎走。安息日准吃东西的。那这里的问题，到底法利赛人质疑耶稣的门徒不准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在安息日里面工作。怎样看到他们工作啊？从经文里面的几个字，食，我们知道这个动词没问题了，食东西。另外两个动词，摘了和搓，这两个字都是用手的一个形容词。在法利赛人来看，这个就是工作。怎样工作呢？当他们要严格遵守圣经的教导，他们为免自己的子民犯安息日，拉比他们就列出了一系列在安息日你不可以做的动作，确保神的子民真的可以分别为圣出来，真的在安息日里面停止工作。你知道，即是古代做事都是劳动多的，当然是用手的，所以很多的、行动都是不可以做的。包括有哪些呢？包括煮食、织嘢啦、解开一些嘢啦、点火啦、挖泥啦、播种啦、收割啦、打谷啦。门徒就被法利赛人认为他们工作，怎样工作啊？摘麦穗，即是收割啦，是吧？即是你在个田里掹了一些种的农作物出来收割。你又呢去搓那些麦穗，为什么要搓啊？我不知道你现在吃米知不知道米有壳的。买回来的白米其实本身的农作物是有壳有衣的，是硬的，不可以就这么放口的，要经过一个打谷的过程。门徒没有打谷，不过他用手搓搓甩那些很硬的壳，拿里面可以吃的部分出来吃。这个法利赛人就认为是打谷。这些安息日口传的律例，对于这一班门徒来说，对于当时生活的人来说，似乎成为了一重又一重的限制。一开始不是说安息日和生命很有联系的？安息日不是应该让受造的生物、受造的人在神面前享受一份安稳，享受上帝所赐予大地和人类的福乐吗？为什么一重又一重的规例反而让人的生命受到限制呢？耶稣怎样去回应啊？耶稣就去看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工作呢？他以古时大卫的事例作为解说。他说当时大卫和他的手下，这里是撒母耳记上21章的记载，逃避着扫罗王的追杀。他们因为饥饿，即走烂没东西吃，那就走到去会幕附近。入到去会幕里面，大卫就要求大祭司给他们东西吃。大祭司说，我这里没有食物，只有在神面前供奉的饼，那些陈设饼，刚刚那一天应该就是安息日了。他准备去大祭司去换一些陈设饼，换一批新的，将换下来那些的饼就给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去吃，去充饥。耶稣特别去说，咦，这个饼唯独祭司可以吃的，人家都不可以吃的。大卫和他的手下在安息日吃祭司才可以吃的陈设饼，是不是更不对啊？言下之意就是按法利赛人所说，更加应该治死他们。但是圣经的记载一直没有抨击大卫的这个事件。法利赛人在这一刻面对门徒因为饥饿摘了麦子来吃的这件事，是不是要这样去批评抨击呢？其实整件事在古代的时候，因为大卫王大卫做了王的缘故，变得合情合理。因为这个大祭司就是帮了神的受膏者， 在他饥饿落难的时候得到一点的食物。不过我们不熟犹太人的传统，也都未必很记得大卫王这件事。你都可能会想象，大卫就走难啫，门徒走难咩？陷入绝境咩？过埋个麦田入城咪得咯？但你又记得安息日，安息日是完全冇人做生意、冇人开铺、冇得买嘢食噶噃。我记得咧，即系有一年去以色列去圣地游，其中遇到一天就系安息日。喺嗰天嘅晚上，我哋咧系食晚饭嘅时候就发觉，咦？点解咁多嘢都系冷盘嘅咧？咁你记得啦，头先讲过啦，安息日唔准做噶，点火嘛？仲有咁，虽然系安息日唔准工作，但我哋住嗰个旅馆又有啲人喺度服侍我哋嘅，有侍应喺度嘅。哦，那些不是猶太人，他們就請一些阿拉伯人，穆斯林就幫他做這些工作，他們做就可以，如果是猶太人就不行，這樣。他們有方法去處理這些安息日的疑難。但是說到飢餓，耶穌去問，除了指斥，你有沒有憐憫他們的需要？安息日是要讓人的生命能夠得到歇息，这个是上帝在最初设立安息日的原意。人能够领受到上主的供应，生命得到造就。门徒在那一刻因为饥饿没办法得到饱足，谈何造就，谈何歇息呢？耶稣的诠释显明了律法的原意，就是要造就生命。当他们去吃这些谷的时候，他们得到一点的食物是上主所赐给人的食物的时候，他们生命得到造就。今天耶稣的福音仍然要去定义我们人越来越行越远，远离神原初心意的做法和习性。顶节目，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在社会，在工作，在你的家庭当中，有没有因为一些信仰的习惯，面对不到现在时势的改变而引起的张力呢？有时候我们很有试探，我们不想变的，我们呢多些去想，就是最好不要变，总不知守住旧有的做法，一切照旧就好了。但是很多的情形却是对我们生命有影响有挑战，就好像一直以来我们都认定在家看电视那些不叫做崇拜、你以前知道电视都有一些的崇拜的节目的，但我们说那些不是崇拜。三年疫情下来，我们面对没得现场崇拜的困局，生命怎样得到造就呢？于是教会就开始实行实时的线上同步的崇拜咯，希望呢对应当下生命的难题，大家都作出努力，个目标转向到底啱不啱，转为是能不能够造就生命。疫情过后，有人就会问教会会不会取消线上崇拜，取消网上这些录播，那就可以逼到那些人回来现场咯。我知道现在有人在看直播的。有人就说一切照旧就好了，一切照旧就啱了。或许我们可以有转念，福音帮助我们去思考的不是那些做法哪个好点，它是这些做法有没有造就生命。有些时候我们想做回以前的事，只是期待着一些人山人海的景象，给我们有一点的满足和自豪感。如果是这样的话，依然不是造就生命。敬拜神既然是以心灵和诚实，疫情下的线上实时崇拜给我们有个体会，突然间我们知道原来过去有些人是很多年没办法正常回崇拜的，因着他要不断轮值的工作，或者他在家里要照顾病患的家人、年老的家人，有些他可能移居在海外，还未找到合适的教会，甚至我们认识到有身处在海外的宣教士长期缺乏稳定的崇拜，现在有了线上崇拜，他们可以参加，可以得到造就，这个岂不是福音更加重要的元素吗？让真正有需要的人、慕道的人都有机会来到主的面前，我想维持 继续有线上、网上崇拜的安排是神悦纳的。耶稣面对着安息的挑战，他继续讲下面一句说话，我请你一起读吧。他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带来改变，不单止因为他的讲论精通、辩论了得，不单止是这样，而是因为耶稣本身是哪一个。福音带来改变不只是耶稣讲的道理，而他就是真理的本身。他是哪一个是福音最重要的核心。耶稣透过大卫的事例去突显，当有权柄去解释安息日的例外的情况的时候，这些是可以变的。耶稣更加表明他比起大卫更加有权这样做，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谁设立的？是上帝嘛。你知不知道安息日最早出现是在哪一卷书？很多人都答到了，创世纪第二章就已经有了，是神自己亲自设立的。当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他就揭示他就是神自己。既然耶稣是主，就肯定比大卫更加有权去诠释安息日原本真正重要的意义。在之前一年英女王离世的时候，有一则很有趣的新闻。那个新闻标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是你和我都有，英女王没有的呢？有些什么是我们有他没有的呢？其中一样是护照。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拥有他自己国家所签发的护照。在英国就连皇室贵族，就连他的先生菲立亲王都有护照，唯独他自己没有。为什么？护照第一页这样写，内阁大臣以英女王之名要求所有相关人士让此护照持有人自由出境过境。大家是用他的名义、他的权柄去发出这一本的护照。他是这本护照的主。耶稣是安息的主，安息的规条就不能够超越耶稣。是他是主，他才可以断定安息真正的用意。所以在紧接的第二幕，耶稣作为安息的主，他再一次教导纠正法利赛人偏差的观点。在第六节是第二幕场景来的，又有另一个安息日，耶稣去到会堂准备去讲道，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的右手萎缩了。遇上耶稣的那一班法利赛人见到这样的情景，机不可失。他们做些什么？一起读吧。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会不会在安息日治病，为要找把病告他。他们去监视耶稣，或者我们广东话更加传神的及实耶稣，看着他会不会做错事，乘机就可以除掉他，或者用把病去针对他。他们为什么觉得在安息日治病是有不得的呢？原来犹太拉比有这样的教导，安息日可不可以医病呢？他们的判断有一个原则的，就是紧不紧急。如果紧急病到要死是可以的，安息日可以去急救，但是不紧急的就不可以了。那我问你，萎缩的手属不属于紧急的情况，病到要死呢？你都很明白法利赛人的想法了。法利赛人都认为不需要，不紧急，可以第日先过了安息日，明日就可以做治疗咯，可以医治咯。但耶稣的出发点不是去看这件事急定不急，他却是重视人生命受着什么影响，他怜恤人生命受到的困局，高于去守好这个安息日的礼罪。即使耶稣要帮这个人会面对别人的针对，人家对他的不利，耶稣依然没有退缩。是啊，耶稣知道这班人想怎样的，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知道这班法利赛人怎么想的。耶稣却知道，其实是早已知道这班准备监视他、找他错处的人想怎样，但耶稣依然叫这个人起身，这个右手萎缩的人起身，站在大家当中，站在大家前面， 耶稣没有收收埋埋带他埋一边，静静地医了他就算了，不要那么烦。不是啊，他是在众人面前继续去医治，吩咐这个人伸出手，这个人一伸只手出来，他就得到复原，好翻晒。耶稣施行了神迹，让创造，让拯救临到这个人有需要的人的身上，可以安息安居。耶稣为什么这样做？从他的说话反映到出来的，请你读吧。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合法的呢？行善救命是安息日应有的选择，这个是反问来的，一定不会选另一边的。当法利赛人断定萎缩的手不紧急， later， 迟些啦，第日先算，他们没有看到人面对的困局。路加让我们去体会耶稣看到的东西，路加特别讲明这个人萎缩的手是右手。右手是什么来的？在当时的人右手做些比较重要的工作，尊贵的工作，洁净的工作，用左手做呢就没那么好的，没那么礼貌的。右手萎缩亦都代表他没有了主力手、大部分人 90% 人都是用右手的。在古代你没有这个主力手，你很多事做不到，不能够工作，其实是影响他的生计。不是只是他一个人，能够入到会堂站到大家中间的一定是男士来的。这个男士背后有他的家人，一班人一家人受到影响，生计不保。萎缩了多久？可能不是一天了，长期生命受到影响，不得安宁安息。在这种情况下，比起门徒的饥饿，这个右手萎缩的人以及他一家的情况，是不是更加值得怜悯呢？耶稣重视生命，同时要我们学似他这样，改变我们被这个世界荼毒了的观感，分辨别人轻重的那些错误的准绳。耶稣要我们去重视生命，改变我们的观点，这个是他福音不同的地方。有一个在 NGO 里面做主管的弟兄，一天当他正值最繁忙的时候，同事就告诉他，有一个人来投诉。同事说，这个人呢就投诉他们之前有一个活动派饭，没有派一个饭盒给他，他很生气。这个弟兄当时很忙，他心想，一个饭盒而已，用不用搞那么多事？他心里面很想叫同事就打发这个人走，不要理他了， later。 但是当他静下来的时候，圣灵提醒他，上帝不喜悦他这样去看人的观点。于是弟兄再一次谦卑下来，他不再想迟些先算，或者直接打发那个人走，却是让那个人跟他见面，花了一段时间听清楚关于一个饭盒的投诉。完了件事之后，的确那个饭盒不是什么大件事，但当他内心听完这个投诉，弟兄感觉到对方整个人都松了下来，因为他有好好地听这个投诉人去申诉他的故事，大概一份对人的尊重，观点的改变，影响生命。福音是能够改变我们怎样去看人的，福音是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被这个世界荼毒了的观点。更多时候对别人的态度，我们可以还别人一点尊严，看到别人背后更深的需要。弟兄姊妹，每天我们都面对不同的人，疫情之后你周围去，你更加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人，你现在怎样看他们呢？你心里面带着的观点角度是不是主要你有的呢？疫情之后又多了人来香港，你怎样看来的旅客呢？你怎样看在香港出出入入的人呢？求主帮助我们从主重视生命的角度去看别人。一开始讲这段的经文，遇上主耶稣的人不单只是那个右手萎缩的人，还是一班法利赛人。 这班法利赛人遇上耶稣的时候，对他们解释这么多安息日的规则，他们看得不对，或者一个权柄在耶稣那里，这些法利赛人受到很大的挑战。其实有很多的张力，他们其实生气。所以到经文的最尾，他们很愤怒。原本的文字是说，他们充满了愤怒。圣灵充满都是用那个字的。满腔的愤怒。为什么有这样的愤怒？因为教导人的人被人教导回头。很不舒服，很不安。很没安全感。不知所措。曾经看过一篇这样的文章，一个医学院院长这样说，医学院院长说，医生往往是很差劣的病人。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医生，即是抱歉，即不是我说的， 是医学院院长说的。他说不少医生患上恶疾之后，在他过去几十年的观察，医生往本人就会有恐惧，同埋很担心他的同事或者病人对他失去信心。院长的分析就是说，因为知识、身份、经历往往成为这些医生的绊脚石，令他们不愿意敞开自己做好真是病人的角色。能医不自医，他说是不少医生的死穴。法利赛人是教导别人的人，却不接受教导。人家指出他的错处，他很不舒服，心感不安。既然不愿意承认耶稣的权柄，他们心里面就不断嘀哩咕噜想很多东西。他们的思想又去想本身件事到底啱错，转向恶念，心存敌意。耶稣好知道他们这些意念的，知道他们里面这些 reasoning 和思想的理据很有问题。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这次的事件，唯独路加就独家报道了这一句，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在两幕故事里面，耶稣没有直接责备他们的提问，始终现在都是福音书的开头第六章。耶稣他是以反问的方式帮助这班教导人的人，想多少少，想多少少，你读过的，你记得的，我问你们哪一样东西好。我想大概耶稣都是循循善诱，很希望这班人能够去有反省。他揭穿他们的真相，却是仍然对他们很多的忍耐。虽然他们的反应令到耶稣很恼怒的，在马可福音平衡的记载是这样写的，耶稣怒目环视他们，望他们每一个，但耶稣的恼怒是出于伤感。为什么你们可以这样想东西的？你不怜悯这个人，你还在这个时候想怎样害人？耶稣看着这班人的感受是忧伤。耶稣对罪人有恩慈的爱。弟兄姊妹，往往我们读福音书认定了法利赛人是奸人，但你有没有想过，耶稣都是为了这一班这样的人死在十字架上面的？甚至很多时候福音书光照我们的内心的时候，让我们自己发现，你或者我就是这一班法利赛人。耶稣知道各人心里面的意念，有时候我们做的事表面合理合法，但我们内里却期望以法之名作恶，古今中外并不罕见，理由高尚堂皇，正义凛然。但是圣经告诉你们，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因为神看人不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今天不单止未信主的人读主的福音，让人遇上耶稣，今天我们读福音书，耶稣都遇上我们。是时候我们要检讨了，是时候我们要反省了。如果主今天问你，在这样的处境里面，你所做的，你忘记了你所念过的圣经吗？或许有些时候你知道很久的真理，你没有理，你偏行己路。又或者主问你，哪样东西是合理合宜呢？可能我们所讲所做的表面上很漂亮很好，实际上我们却是做坏事。 在这个主的日子主日里面，让我们心中所想所念的我们都去检视，谦卑下来在主面前检视。无论你信了主几耐，你侍奉年日有几长，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岗位，你是小组组长，你是团契职员，你是导师，你是传道人，你是牧师，你是主任牧师，都要谦卑在主面前，让主指出我们要改过的地方。主知道我们每一个的意念，不用扮。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法利赛人遇上耶稣，面对很多的挑战。在路加福音往后还有更多记载法利赛人跟耶稣的冲突，甚至冲突到一个位置，他们要动了杀机。看不到他们手上的石头？耶稣就是为了这样的人牺牲生命，成全救恩。耶稣知道人的意念，耶稣亦都怜悯他们是被罪捆绑的一班人。耶稣愿意拯救这样的人。将来有没有法利赛人得救啊？有。路加福音的续集《使徒行传》就告诉你听，其中一个叫扫罗，后来改名做保罗，因着遇上主，保罗得着福音，他成为真正能够分别为圣的人。法利赛人的原意分别为圣，保罗遇上耶稣，他真正分别为圣。保罗被这个主耶稣的福音更新改变拯救，他的人生重新定义。他知道他要传讲耶稣的福音，路加就在他身旁长期的同工，听他的讲道，认识更多福音的真意，他写下路加福音。所以当路加福音写法利赛人的时候，我相信路加都会想起保罗。主耶稣要他的福音今日仍然更新拯救改变我们的人生，因为主知道我们的心，所以让我们今天去谦卑在主面前检视自己，求主洁净我们每一个，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去重视别人的生命。我们的观点不要再跟世界上看人的方式，不要再跟舆论看人的方式，不要再跟网上文章看人的方式，你跟福音吗？以致我们所做的事能够造就生命，我们所选择的不是跟随旧有的习惯，却是不断去以福音去思考，让我们的生命去活现主的福音。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说，我们感谢你，是让我们都是这班法利赛人。主啊，我们被自己的自我自义所捆绑，甚至有些时候被邪恶的意念所限制，但你的福音让我们能够得救得释放。愿主光照我们，帮助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多反照你的荣美。多谢主，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